昨天整集节目几乎都在讲我们的改变有多重要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要成长，不能一成不变。世上没有一成不变之事。你要么在神里面不断前进，要么就在退步，非此即彼，你不能停滞不前。必须行动，必须改变。而对很多人来说，改变是种痛苦的经历，要非常努力。所以人们抗拒改变。我见过很多人活在消极环境中，却已然习惯了，明知自己很痛苦，却抗拒改变。我想起了《列王记下》中麻风病人的例子。当时亚兰人围困撒玛利亚，全城彻底被隔离，陷入严重饥荒。连动物粪便也被当作食物，高价出售。《列王记下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，有个妇人杀死并吃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们退化到人吃人的地步，情况非常严重。有四个麻风病人坐在城门外，因为患病被拒之城外。他们在城门外坐着，孤立无援，饥肠辘辘。最终麻风病人们得出结论说，我们要在这里坐多久？到死为止吗？待在这里我们会死，城里闹饥荒，进城也会死，不如前往亚兰营向敌人投降，他们至多取我们性命，说不定还会饶我们不死，我们能得食物，果腹活命。最后几个人决定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唯有这样才有一线生机。于是他们起身投奔敌营，走向包围了全城的亚兰人。四人到达时，耶和华神让亚兰人听到响声，亚兰人以为以色列人雇了别国前来交战，便吓得四处逃窜，连马和骡子都没带走，留下了锅中煮着的食物，还留下了衣物。这四人大快朵颐，直到吃不下为止，又得了金银衣服，得了各种东西。他们回到城里将这事告诉众人，于是从无名小卒成了民族英雄。而这一切都源于他们说，我们还要在这坐多久？到死为止吗？我们得做点什么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全世界有这么多人，我真的相信神正对一些人说话。你正痛苦不堪，你知道神为你预备了更多，可你却不打算做任何改变。昨天我提到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曾说，精神错乱的定义就是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结果。有些人生活陷入死循环，每天起床上班，下班回家，一成不变。可你知道生命不止于此，你想要改变，却害怕尝试不同的事。恐惧会让你瘫痪。到最后，《列王记下》七章三节的麻风病人说，我们还要在这坐多久？到死为止吗？我也将这话送给各位。有些观众，你打算在原地待多久？到死为止吗？你要一直等着，一直搁置神放在你心中的事吗？许多人有梦想，有意向，你多想做些与众不同的事，而你却不敢迈步尝试。我要对你说，要胜过对改变的恐惧。有种方法，无需创伤就能改变，无需苦恼，无需伴随极大痛苦的艰辛。改变的方式有对有错，但你首先要对现状感到不满，要怀着神圣的不满。这也是神向你显明他带领的一种方式，以及他如何带领你。记得当年杰米和我去到德州西格维尔， 我们去到那里真是奇迹，在那里待了两年，会众人数一直不多，最多也不过12人，平时只有5到7人。我们财务拮据，生活艰难。我的朋友们说，为何不离开这里去人们需要你的地方？可我就是很喜欢待在德州西格维尔，我热爱那个地方。我记得后来有一天，我在教会楼下祷告，我望向窗外，不知道该如何描述，但一切就像从彩色变成了黑白，我喜欢的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。我记得自己望向窗外，心想，怎么会有人住在这种地方呢？突然间，我对德州西格维尔的爱和待在那里的意愿发生了巨变，非常戏剧性。我说，神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于是我祷告了约2小时，我祷告说，神啊，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神对我说，11月1日我要离开德州西格维尔。当时神并没说我要去哪里，只是告诉我是时候改变了，而他向我显明的方式是，我的意愿发生了改变，我不想待在那里了，我知道神预备了更多，我知道神要我继续前行。我思忖着该怎么跟杰米开口，为此我祷告了很久，回到家时发现院子里挂了块出售牌，我出家门时还没有。我问杰米怎么回事，他说房东来过并说他们要卖房，11月1日我们必须搬出去，时间刚好就是神告诉我的那一天，这就是印证了。总之我提起这事是想说改变正在发生，而我察觉到改变的方法之一是因为我知道神预备了更多。许多观众，你知道神预备了更多，你心怀梦想，充满渴望，你看着自己的现状却并不满意，你知道一定还有更多，可你害怕改变。我要告诉你这个好消息，神向我显明的真理，我都写进了这本书里，题为毫不费力的改变，这是我最受欢迎的教导之一。我保证毫不费力的改变确有其事，那会成为你的本性。有人会问，怎么可能？我来分享一些经文。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就在马可福音第四章。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26节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比喻虽简单，意义却深远。首先我想说，主把神的话语比作种子是有原因的。倒退几节来看本章第14节，经文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。这个比喻不是在讲如何播种和收割，而是以人人能懂能运用的自然现象。以自然之物比喻属灵概念，用种子比喻神的话语十分恰当，它以种子比喻神的话语，因为种子并非人造之物，是神造的。要造一粒种子，就算倾尽人类的全部资源，倾尽所有金钱智慧，让数十亿人为此工作，造出来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像，吃起来像，嚼起来也像，也许各个方面看起来都相同，但把人造的玉米粒放在地里，却永远长不出茎秆，也结不出心穗。种子之中蕴藏奇迹，种子里有神赐予的奇迹。 当你播种，它便自然生长，倍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这就是奇迹。我相信神以种子来说明真理话语在我们心中产生果效的方式，意义十分重大，因为它若以人类的发明创造来比喻，比如说学校，我有一所圣经学院，学院里有上课，有考试，但是考试会有作弊情况，有人会看别人的试卷抄袭答案，有人平时上课根本不专心，也不认真吸收教导，却在临考前夜临阵磨枪，通宵达旦，把知识点塞进短期记忆里，从而通过考试。因此考试会存在作弊情况，有办法规避考试过程，有的人没怎么学也有办法通过考试。我敢说每位观众多少都这样干过。若把中学时代的考卷放在今天重考，很多人都无法及格。当年虽然及格，可你并未理解教材，未曾真正掌握知识，只是钻了系统的空子。人为系统会有空子可钻，但在神造的系统里，你无法钻空子，丰收无法临阵磨枪，不能等到丰收前夜再出去熬夜苦干，指望种子瞬间结果，非也。有撒种时间然后收获，确切来说是撒种漫长的时间然后才是收获，期间你必须经历时间周期，顺应种子的自然法则。很多人难以改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通过神的话语来改变，没有把神的话语种在心里，而神的话语会自动改变他们。我要拿出一些经文让你看见，这正是经文所说的，神的话将自动改变你，但其运作也受法则掌管。就像播种一样，你不能想播种时就播种，播种必须在合适时机，然后把种子留在地里，浇水施肥，拔除杂草，以防偷走养分，必须要做这些事，才能让种子结果丰硕。这就是神的系统，只要你播种并给它时间，它就会自动生长结果。生长结果是种子的天然属性，神话语的天然属性就是改变你。神把种子赐予了我们，只要你种在心里，神的话语就会超自然地改变你。真就这么简单。我知道有些观众心想，才不是，肯定比这复杂得多，但的确就这么简单。诚然这需要时间，要按正义分解真理话语，分辨人的遗传和教义，在心里播种人的遗传与播种神的话语是两码事，必须播种正确的真理话语才行。撒种后要给他时间，但只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，他就会改变你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创办圣经学院，因为我们通过电视传福音，当时只透过广播，后来上了电视，也有一些资料等等，但关键是要有人学习成长，自己下功夫，能够连点成线，按正确顺序教导，完成这些工作。主感动我，让我带人们进来，并给他们一套课程，循序渐进的系统，教他们该如何成长，这种子如何运作。当然我们还邀请了其他讲员，他们对神的话语信心坚定，自己也见证了神话语的大能。恩典圣经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，绝不聘请在所受领域未取得实际成就的人来担任讲员。我并无恶意，只是说很多学校里讲员教归教，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教什么，他们讲的都是理论。我记得名字就不提了，我曾与亚瑟·布莱斯特一起上电视节目。亚瑟·布莱斯特和丹尼斯是我的好朋友，亚瑟·布莱斯特堪称顶级传教士， 难以估量他带领了几百万人归主，而他真正付诸行动都是实战，绝非空谈。他们在节目中邀请了一位嘉宾，他是一位神学院的传福音负责人，他教导传福音的课程。总之，他们请来了这人和亚瑟，我也在场。采访我后又请另一个人上场。亚瑟问了这人几个问题，他讲了些如何传福音的理论，但并未真正活出来。而亚瑟察觉到了，于是便问他，你是否曾领人归主？你每周和多少人谈论主？这人顿时语塞，因他满脑子尽是理论，却从未付诸实践，他从未领人归主。我跟你说，亚瑟·布莱斯特曾带领数百万人归主，他曾与人一一交谈。那天他当众揭穿了这人的全部虚假。揭露了他满口空话、毫不真实的生命。节目一结束，这人立即夺门而出。他很难为情，可惜许多神学院都是如此。神学院有人教如何成为牧师，如何解经、讲理论，但却从未成功牧养过教会，也从未见证人们重生得救，更未见过瞎眼的看见、耳聋的听见、死人复活等等。然而他们却还在教这些。我们学院请来分享的讲员都曾收获成功，是行业顶尖者，果实累累，种子在他们生命中发挥了作用。我要告诉你，这真的非常重要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这是我想首先强调的。他以种子比喻神的话语，因为种子是神设立的系统，而非有作弊空间的人为系统。你无法靠突击换取收成，其中存在特定法则，你只需领悟并顺服。这些法则不容规避，因此耶稣将神的话语比作种子。第26节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。注意，种子必须撒在地里，以后再回头讲第14节到第20节。撒种人、撒种的比喻时，我也会强调这一点，土地是指你的心。种子象征神的话语，土地象征你的心。经文说，种子必须撒在地上，进入你心前，种子不会起任何作用。我爱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但神的话语绝非书本而已，哪怕撕掉几页，也不会玷污神的话语。圣经是一个载体，我相信它是完美的载体，我相信它是神所默示的，但我不会尊荣书本。神的话语活泼而有功效。希伯来书4:12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约翰福音6:63，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的话语是属灵的，这本书就是完美的载体。有一次我到一位女士家中探访，她帮我倒了杯茶，茶几上放着一本家庭圣经。我喝着茶，随手把茶放在了圣经上，结果仿佛我说了脏话，犯了滔天大罪一样。她倒吸了一大口凉气并说，不能把任何东西放在圣经上啊。我赶紧把杯子拿开，只见杯底在圣经的灰尘上留下一圈茶杯印，因为有灰尘才会压出个圈。他根本没用过那本圣经，却供着它，这是对圣经的错爱。圣经是载体，我爱神的话语，但神的话语是属灵的，只有进入你心才会真正活起来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，必须把种子种在地里。我读过一些关于埃及的考古资料， 他们在古墓中挖出了一些种子，数千年来那些种子从未发芽，因为被装在了某种罐子里。但他们把几千年前的种子拿出来，种在地里，这种子便随即发芽，结出果子。我告诉你，神的话语大有能力，但他必须离开这页纸，进入你心，必须先把种子种在地里，才能释放其中大能。我要再次对全世界观众说，你渴望改变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神设立的改变之道恰似种子，你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，种子便会毫不费力地生长结果，会自动开始结出果子。但其中一个问题是，种子还没在地里，种子不在你心里，而在纸上，可能你已经背下来了，能想得起来，但你必须活在其中，它必须成为你的一部分，不能只存在于脑中，只知神话语的内容。神的话语必须存在于你心，你的心就是土地，种子必须进入土地，才能开始生长，释放生命。我告诉你，有些观众，你渴望改变，可你只知为此祷告，你盼着祷告，为此哭泣，祈求过也恳求过，可你有没有将能带来改变的种子，将改变之种播撒在心中？若照此而行，神的话语必将在时日渐长中自动带来改变。这个比喻中还有极其重要的内容，之后我将继续讲解，但你只需明白，神已借着他话语赐予了我们改变的能力。经文就如同撒在你心的种子，我保证，无论在婚姻、财务、情感，还是身体、事业、人际关系中，它都能结出所需的果子。无论你面对什么，改变之种就在这本书里，但它必须脱离纸页，进入你心，才能释放能力，